好了就赞，这是马拉松指南第58期。大家好，我是孙飞。哎，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嘉宾，频繁的在这个电视和广播上为马拉松比赛做直播啊。经常看马拉松比赛的朋友们可能一下子就能猜到是马拉松少恩，少恩老师，欢迎少恩。
孙飞你好，咱们是老朋友了。我出现的呢的确比较频，但是大家希望大家不烦我，呵呵，给大家多带来一些欢乐。
昨天的伦敦马拉松，哎，您在这个米咕善跑的 APP 上也为这个伦敦马拉松做了现场的直播，然后我也去从全程都听了，为你打 call， 解说的非常棒。
感谢感谢，真是铁粉儿。
必须的。然后那个我之前跟就是跑步的朋友交流啊，因为就是之前的波马的那次直播啊，好像就被大家吐槽的特别厉害，然后就感觉这个做马拉松直播还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活儿，就是如果直播的不好就特别容易被这个跑友吐槽。然后我和朋友们也交流说，哎，你看了这么多比赛觉得哪位老师直播的还不错呀，然后哎，第一个想出来的就是你。
这你太给面子，其实主要是因为咱们比较熟，所以那这个爱屋及乌，你就首先想到我。其实就是咱们既然录这期话题，就没有办法绕过波马这个事情。因为也有很多人问我的意见嘛，我一开始我是持这么一个态度，我说根据米兰达法案，我是不是可以保持沉默？就是你看美剧里边所有抓人的时候都说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说的每句话都将在法庭上成为对你不利的证词。因为默认的话一般不太愿意点评同行，容易得罪人。
的确的确，是是是。
但是呢我作为一个参与者，同时我也是一个旁观者，我必须客观的说几句话。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有这么两句话，叫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对吧？这是韩愈写的，就是咱们知道唐宋八大家里面那位，他写的这句话来自诗说，其实他前边后边还各有半句，是原句是这么说的，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也不必强于弟子，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就这么回事儿，就是说，其实不同的解说员他的背景是不一样的，你没有办法苛求所有的人都达到一个标准。比方说啊，咱打个比方，我现在说马拉松很多，然后呢，有一个电视台说今天有这个田径赛，有1500啊、100、400比赛让我去解说，我也是白给。对方说你不都是跑步吗？不是，那差别很大呀，哥们儿。这一个是短跑，一个中长跑，这个马拉松这真的差别很大。就是包括其实波马的那两位老师，我也全程都听了。就是马老师还有那位刘老师，其实他们经验上面、专业素养上面，就是谈吐啊、逻辑上面，包括整个的这个架构，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尤其是那位马老师，他是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可能啊，他以前说的项目是别的居多，比方说打个比方，网球、高尔夫，那些行业比较专长。这次呢是这个就是，上也得上，不上也得上，但是政治任务一定要上，然后解说了这次波马，就是我觉得大家多一些理解吧，因为在那么一个环境下，每个主播的甚至每一句话都会被无限的放大。
对，主要它这个平台吧，就是一个比较有权威性的一个平台，再有这个赛事也是大家就是在跑友圈里面可以说是万众瞩目的一个赛事。
没错，大家期望值都很高。
对对对。
其实这次直播伦敦，我应该是有三次口误，也是做不到尽善尽美的。尽管我趋向完美，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但是那么长时间里边，真的没有办法做到每时每刻都高度集中精力，一点都不出错。比如就是 就是终点的位置不是有一组雕塑吗？雕塑一边是这个维多利亚女王，然后四个角有四个雕像，其中有一个雕像呢，镜头夸大摇臂从后边摇的，只看见一个背影。我当时看见，好像是举着一个镰刀啊，还是什么样。然后我就说，我有印象，这是代表农业的那位。这个就说错了。
实际上应该是什么呢？
后来呢，从正面有这个镜头，我一看坏了，拿的是那个火，他是普罗米修斯，就是给人类倒火的那位。但是当时呢，我不太确认，我就说，哎，这是普罗米修斯俩字我还没说，但是我看了一眼女主持，我当时的想法是，你知道这个吗？你给我确认一下，如果比方说我们两个人之间，我说普罗米，他说修斯，哎，这就是最完美的一个搭配了，相当于我设了一个套，他也跳进来了，而且这个一个捧一个逗，正好给卡起来了。但当时我们对视了一眼，确认了一下眼神，然后后来我脑子就短路了，就是那一小会儿就短路了之后呢，然后就继续往下说，因为就是如果看了知道，我还讲他绑在柱子上呀，然后被一个老鹰成天来捉他的肝呐、啊，因为要受到惩罚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不是不知道这个，只不过当时是。说了半秃噜没说全，但是跑友们还是就是要求很高啊，因为昨天我又看到一个跑友在这个群里面说，说这个普罗米咋就下边呢？下边没有了，这个我还就是昨天也睡得比较晚，我就跟他解释了一下，就是这种说半秃噜的这种情况，以往真没有。基本上不会发生。我说现在年纪大了，这，我 CPU 跟不上了。
不会不会，我是觉得就是看你的直播吧，就是能听到好多故事，好多典故。这个好像就是在其他的这个解说员直播的时候，好像不太能听到。他们可能更就专注到这个比赛当中，这个运动员呀、赛道呀，然后这个技术啊，或者说当时现场的一些情况啊，可能针对这些说的比较多一些。但是听你解说呢，可能就是哎，从这儿扯出来一个故事，哎，从这儿扯出一个典故，然后还有很多就是比如说你自己个人曾经到那边去，有过一些实地的一些体验，然后都跟大家来分享，哎，这些都是非常难得的。
郭德纲老师不是说过一句话吗？说相声演员的肚杂货铺。咱们虽然到不了这个那个级别，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解说员的话，尽量是能够做到涵盖知识点，然后能够引领大家的兴奋点，因为在比方说在伦敦，我就告诉你，就是伦敦我印象中是有62000条街道，148000个风景名胜点，伦敦这个市区才多大，十几万个这个名胜，如果在赛道，比方说他夸摇了一个摇臂，经过一个地方给了2秒钟停顿了一下，如果你知道你就能说出来，你不知道那就只能尬聊，
是
对。比如说就是在10公里的地方有一条船嘛，叫卡蒂萨克，表面看
那个船好漂亮的那个船，
但是 你如果不知道，那你只能说哇，好漂亮的一艘船，船窗里有个白的一个什么玩意儿，然后这就是普通青年嘛，然后文艺青年就可以就可以就像我昨天说的那样啊，有一地久天长的作者，他写过一本书，这本书上是有这么一个故事，那个女巫。一跳舞然后走光了，然后这个
这段我听了，
男主就情不自禁的喊了一声哇，什么卡蒂萨克，然后就是卡蒂萨克就是短衫的意思嘛，因为短衫很容易走光，然后这个女巫就上去抓他，没抓着他，抓着马尾巴了，然后那马奋力一蹬，就像那个三国演义里边得噜得噜今日房屋，然后就把刘备给救了，而这个是马尾巴一直抓在那个手里，这个男主角就跑了，这就是文艺青年。 二逼青年可能就会另外一种说法，我操，手里什么玩意儿，这是吧？所以那个直播也是挺有意思一件事儿，因为就是还是我说的昨天那位就是给我提意见的这位征友吧，我个人啊是我特别喜欢就是有人能当面给我提出意见来，因为这样的才是就是人家是真正对你好的，光在嘴头上说啊挺好，黄老师特别棒，哎你是最棒的，这没用，所以我特别珍惜那个朋友昨天提的这些意见嘛，因为他说了一句话说，这你不是准备了海量的东西吗？你不是准备资料都说的只是冰山一角吗？怎么这还秃噜呢？这说实话真是因为一般的比赛来讲，差不多准备的资料能说一半就不错。因为你可以晃到那个点的时候你少说两句，但是如果不说那就是没有机会了。很多人会有这种疑惑啊，但是你们是不是直播的时候眼前有个大屏幕？
哎，对啊，你帮我们介绍一下那个直播的时候是你们那边的工作场景是什么样的？
就很多人会觉得有一套系统，然后、
啊对啊、
然后呢你的后台会有好多智能，然后你无论你想说什么哗后边就来了，或者你一搜就立刻都有，真不是这样。就是在直播现场一般是有一个直播导演，导演是在后台，他呢会听到前方转来的这种信号，他来决定，然后这会儿推一号，下次切这个摇臂，然后这次固定机位，然后这打什么字幕，字幕怎么调，然后他会下达指令给这个解说员，解说员听他的吆喝之后呢，然后就这个继续往下说。我们在解说的时候，就是前面是没有可以查东西的任何的仪器设备，除了自己的手机。就是你说的间隙，比方隔上三五分钟，可能你会看看微信群有没有人给你留言。然后如果就是开句玩笑话啊，就是这个，如果一个马拉松的主持人，他自始至终都没有纠正自己的错误的话，他也许在跑圈一个朋友都没有。如果他说错了，真是有人听出来的话，会跟他直接说的。那证明可能他平常不跑步，或者他不是真正跑圈的人。然后我基本上是可能十分钟一刻钟左右会打开手机看一眼，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留言。比如说昨天有一位这个。就是也是咱行内的一个前辈吧，他跟耐克关系比较熟，他认识吉普乔克腿上那个东西。我当时我们两个人啊在这个演播室里盯着那个屏幕，因为屏幕离我们有点距离，再者呢吉普乔克的腿特别黑，我努力辨认了半天就是没认出来那是什么东西。因为贴的比普通的绩效贴要宽很多，而且上面有白点。然后呢这个做了一两分钟的纠结之后，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像 compress 的那种压缩小腿，上面有很多点点、oh. 所以我说这可能是压缩小腿。如果是压缩小腿是什么什么功能，但是后来耐克的那个和耐克关系比较好的那位朋友，他去过破二的活动，他知道这个东西是降风阻的。哦，对对，就像那种像鲨鱼鳍还是什么样的那种东西。但是你像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你要有朋友知道，你及时看到了，还能往回圆一圆，把这个疏漏给弥补掉。然后就是在直播的时候，我们面前其实就是自己准备的那一沓纸。你准备的充分了就多。你像昨天可能有几个镜头啊，就是我一开始我的前面是四堆纸，最前面就正前方是赛道图。赛道图因为永远都是要看的，看到什么时候。最左边呢 最左边的是一些统计数据，比如说历史前五十，去年的这个多少个最好成绩，然后五公里十公里如果要打破世界纪录的分段配速，因为这些东西真的没办法记住。
对，太细致了，
太细了，细到分，细到秒。对，包括那些排名你可能有个大概的印象，如果跑2024大概是什么，但是你要查的话还得有具体的。然后手边的右边是有三堆，最右边的是直播单，就是几点进什么东西，然后中间的左边是所有选手的资料，就每个选手就是会准备一些自己提炼出来的，因为赛事的官方有的时候会准备一些资料，但是往往它的格式不符合主持人的习惯。另外我可能会就是把这些资料给提出来，比方说比较好的资料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马拉松，第二个马拉松，第三个马拉松，然后这么排下来的。但是这次伦敦给的资料不一样，它是参加过伦敦几次，参加过大满贯几次，参加过其他城市比赛几次，还有什么世锦赛、奥运会，就完全不是按时间轴来排的，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然后你像昨天说的什么九次比赛、八次冠军、一次亚军什么。
对，当时觉得你可酷了。
今年12个比赛，2次冠军。
你是机器猫的那个百宝囊，随时都瞪出来说了。
那些全是自己抠出来的，就一个个的去数。而且还有个问题是什么？就是百度几乎没有全对的。就如果你去查 TD88， 百度上的东西，把他和他姐姐的妹妹的混为一谈，然后我去修改这个词条，百度还不同意。然后他那意思说你不符合规，然后我因为我忘了我昨天直播的时候有没有那个怼百度啊，好像是怼了一下，说这个那么明显的错误，然后我还没法改，这是误人子弟的，因为这个我也提过，就是如果你要查一个运动员资料，最好的办法是去国际田联和维基百科。那边基本上不会有错，百度上面错误百出。然后刚说到左边是运动员，然后右边的中间靠右的一点位置就是花边新闻和这个人文历史、赛事的历史啊，然后就是伦敦的一些好玩的事儿，就大概是这么四坨吧。就是最前面那个赛道图永远是敞开的，我随时都能看到跑到哪儿。然后赛道图上我会做很多标记，这个地方是该说什么的，那个地方该说什么的。这次比赛它 mile 的每一英里就有一个，但是公里是五公里一个标识，所以说这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挑战，你还得估算。然后就相当于是左边是回看历史，然后最右边呢是紧盯现在的时间，中间是用的最多的一个就是运动员的情况，一个就是随时要插科打诨加的这些资料。
有没有一个比如说行业内的规范，就是它的空白的时间不能占多长时间，或者说
有没有，
就是说其实主要、
这个、
因为我看过那个央视的一场，我忘了什么比赛，全程一个解说员啊，基本上他都不说话、
哦、
就是给大家一个画面。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直播。
你刚刚提的这个我可以把它看成两点。第一点呢就是直播员或者解说员的他的风格或者说他解说的方式跟平台是没有直接对应关系的。这并不是说他在某个平台就一定要达到什么标准。这个是没有绑定关系的，因为很多央视包括其他地方台的这个主持人，不是说呢假期和嘉宾，主持人一般是这个全科医生，他是朱彦总，什么都得上，你懂不懂？懂不懂都得上，因为要你来把控整个的节奏，而每次请的这个单独的嘉宾，有可能专业性比较强一些，所以呢，可能有的主持人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无过就是功。不知道，别乱说，那就成为罪证了。 所以他可能会选择我宁可不说，或者我用就是聊家常啊，或者这种方式来规避掉我知识上的盲点，
专业知识的不足，
对，
嗯。
然后这是一个，再者就是这个行业没有规范，也没有准入门槛。上次播码之后，很多跑友都说这我上，对，这不行，兄弟，我亲自上，我也跑过好多场马拉松。我觉得我挺能说的，就是有一个四象限的理论啊，就是分四个区，第一个区是不知道自己不行
啊，
第二个区是我操知道自己不行了，第三个区呢是不知道自己行，第四个区是知道自己行。我觉得做好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四象限，一开始的时候信心满满，说这不简单吗，上啊，然后弄了之后才发现呀，这不是这么回事，差得还远，然后开始逐渐的做努力，但是呢依然心惴惴焉，不知道自己行不行啊，但是已经得到很多人的肯定了，最后呢你收到的都是鲜花和掌声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事儿我做对了，方向也做对了，然后努的力也是正确的，是这样子。但是直播由于它是一个太细分的行业，经济学上叫 niche market， 就是利基市场，全国做马拉松解说的人就是他的主业或者说第二第三主业是做马拉松解说的人也就十几个人，不会超过这个数。而真正说咱不说好吧，是解说的是喜闻乐见大家愿意听的，真我觉得也就一个手，也就这么个数，也就五个人六个人，也就这么多。没有标准，就是好像谁都能来解说一样。但是怎么说呢，北京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这听起来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
没错
啊。这个好的解说，因为是马拉松比赛，它的这个本身运动的这个特点就是相对的是比较枯燥一点，
没错，
它不像篮球、足球或者说那种对抗性强的那些
那些
运动，它本身这个就是运动员他本身就是很多看点，而且产生很多悬念，
没错，
所以说解说员他解说起来也很精彩。但是马拉松比赛他看起来就是从一开始到最后，可能就是说镜头里面的运动员可能都不太会变，因为他可能就是大家都会看那个第一集团或者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那几个运动员，而且他们的跑姿从开始到后来
不一样，
他对变的就是赛道上的这些情况，然后可能就是好的切的镜头会有一些好看的一些镜头，
对，
赛道边上观众的一些镜头，一些特色的一些东西，但是总归了这个比赛它本身真的这个马拉松比赛的直播，我觉得好看不好看啊，我真的觉得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解说上，真的
是
这样。
我同意你的说法，比如说篮球可能一分钟就进一个球，然后足球呢会有很多这个可说到的地方啊，然后这个节奏非常快，马拉松是一个能催眠人的这么一个，
真的是能催眠人。我跟你说，我跟你坦白，就昨天最开始不是轮椅选手吗？我那十分钟我睡着了，就是不知不觉的睡着了，真的就是
那你
看不进去。
那你没有看女子轮椅选手冲线的那段，大家都炸了，因为那个由于角度的原因嘛，你懂的，男生嘛都炸了，
啊，是吗？
对对，
我那块我错过了，我睡着了。
啊，没事，你是女孩子就无所谓了。对，其实就是马拉松，因为它本身的这个特点就是一个机械重复性的运动，如果没有景色，没有战术，没有观众，没有这些就是周边的消息和这个信息点的话，真的是很无趣的。但是有比马拉松更无趣的。室内超马和场地超马，那个更无趣。比方说，对，
那对于解说员简直是太大的挑战了。那个，
比方说这个室内的全马，就400米一直绕圈跑，
那你解说过吗？
没有，还好没有。但是我觉得这种就像 IAU 就是国际超马协会旗下的那种超马百公里啊或者二十四小时，基本上就是一条两公里或者三公里的赛道一直在跑跑跑。啊，那种解说才无聊，你才要就是不断的自嗨。我觉得城市马拉松对我来讲还挺好的，因为总是会有一些建筑、城市的人文风景，你总是有故事讲的。
对，他能讲故事，
是，
而且画面会非常漂亮。
尤其伦敦，你像这次我伦敦，我准备了四天或者五天，就以往的比赛啊，基本上是如果去过的话，两天准备两天就差不多。没去过的话可能要四天，三天到四天。但是伦敦这次准备的时间比较长，第一呢是跟我打招呼也很早，第二是有这个波马这个先预扬先抑，有这么一个事儿。第三呢就是如果怎么说呢，因为巴黎我也解说过，布拉格也解说过，他们一样是有很悠久的历史和非常美丽的城市的地标建筑，但是伦敦高了一个数量级，就是越往后准备感觉怎么还有那么多没准备到的地儿，就是明明已经躺下了准备睡觉了，哎，突然想起来，哎这个我要说了这个事儿的话跟他有关联的另一件事儿，那我也得说清楚啊。但这个事儿我还没把它做到笔记里面。这次我自己光那个敲的键盘里的笔记两万字，就是就是不包括官方提供的资料，不包括其他东西，就自己手敲的那些就提纲，就要摘要，就是比方说就是九次比赛八次冠军，就类似这种就比较集中的这种摘要。加起来两万字，
就是你说出这些点的时候，当时就是给人一种就是啊，这个老师事先认真做了准备，就是那种感觉特别特别好
啊！多谢多谢，这个但求中人之事不负所托嘛。就是既然就是组织就是甲方这边信任我，然后给我这个机会，而且在。比赛之前也帮我摇旗呐喊打 call， 然后特别给面子。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不能让组织方，也不能让跑友和听众失望吧。就是这么一点初衷。
那昨天的解说真的非常精彩，非常棒。哎，那像您解说了这么多场这个比赛，你觉得就是说三件，你觉得？最好玩的事情吧，就是解说过程中，而且就是我在那个手机上看的时候，就是大家会刷屏会板聊，像你们能看到吗？在现场能看到大家那个刷屏和板聊吗？
看不到。对，我在现场只会看到的只是我准备的那些材料，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知道一个数据啊，分三类，一类叫原始数据，一类叫这个分析数据，还有一类叫统计数据。原始数据呢，就是比方说最早的那些报表，每个人的成绩。然后分析数据呢，就已经把它提起来了。然后这次前三名是谁？这次谁谁 PB 了？然后再往上就是那个统计数据，统计数据就更宏观、更抽象。基本上，在比赛中啊，我看屏幕啊，看这些。反映出来都是这个统计数据，就是已经是提炼过的了。如果需要下挖的话，我能记住的话会到第二层，如果还需要到原始数据提取的话，就得马上去拿手拽，因为很多东西就记不了那么多，因为人的能力有限的，就是可能比方说大体的能记住多少分，但是那个秒你要一点不差的报出来，真得有的时候真得找原始数据。然后你说什么三个好玩的点？
对对，就在直播过程中，因为直播它的变化还是蛮多的。然后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三个好玩的事儿？
有， 一次，然后我跟主持人说了，我说我打了个手势，我说去个厕所，但是后台的那个导播不知道，他有可能当时没看屏幕，或者是就在忙别的事儿，然后我就去洗手间了。结果正在我那个什么时候忘情那个什么的时候，然后就听见那个耳麦里传来那个怒吼，我操，嘉宾怎么去厕所了。
哎啊，那个就比如说那个麦的话，你自己不能摁 mute 之类的吗？就是你是不能控制的。
当时忘了。
哦哦哦，
对，而且我觉得我已经挺那个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了，然后结果出了那么一个事儿，那个导播当时是出离了愤怒，我也不知道那个声音后来播出去没播出去啊，反正这是一个蛮好玩的一个点，嗯、
这太逗了，
是，所以这个很多解说还有主持人一口水也不喝，就是为了避免上厕所。就是人民网和我搭档的王松老师，我特别佩服他，一口真的一口水也不喝。我不行，我有时候还得稍微润润嗓子、啊、
不是说那么长时间一口水不喝、啊、
一口水也不喝，真的特别敬业。我再说一个吧，就是泰山马拉松嘛，我和周越我们第一次合作主持的泰山，因为我去过泰山十几次，因为我家是山东人，山东济南离泰山特别近，基本上每个暑假五一十一啊上学的时候每年都会去一次，然后我们那时候不会坐公交车和缆车到中天门南天门，就是在红门直接往上走，从山脚下往上走，然后去的次数多了呢，就对那些就是掌故的比较清楚，大概哪个地方有个什么石刻，这个石刻是谁提的，什么意思，什么之类的，所以对他们对泰山三宝啊，我都是还是很有印象的，因为那个第一个玉龟的三宝，在我们小时候去是可以随便摸的，温良玉那时候。就放了就可以随便往，现在不行了，都收起来了。然后那一届的奖牌是一个葫芦，泰山三宝之一，特别漂亮呢。然后我就在比赛的时候我就随口说了一句，我说这个挺好看，我这个人奖牌控，就是哪位跑友啊，他要是能匀给我一块儿啊，我就特感谢。真有人给我联系，
实在山东人。
对，泰安的一个女大学生，她跟我联系说，她那个是有个朋友啊，那块就给她了，就不要了。说这，哎呀，太好了，说这个，没想到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就是我话说出去，还真有人接。啊，然后就特期待的在那等，等啊等，等啊等，然后就20多天过去了。然后他有一天跟我说：“说王老师，挺不好意思，我前一阵儿我去外地了，实习还是干什么去了？说等他回来以后啊，他妈把那个送人了。”啊，然后我就，哎呀，心下畅畅然。就是就因为我还挺喜欢那个小造型的，哎呀，但是就是你本来人家答应给你了，你在心里已经留了一个位置了，结果一拳打空，结果前两天我去主持一个金山岭马拉松比赛的时候呢，我看到一个朋友，他的钥匙扣上拴着那个，比我想象的要小要袖珍，然后我就这个。拿了钥匙看了半天，我就记得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是专门收藏压胜钱的，就是也叫花钱，就是这个钱啊，并不是能够流通的货币，并不像咸丰重宝啊、乾隆通宝那样，它上面有一些吉祥画和图案。那个收藏家呢，有一次看到一个陌生人， 他在钱包上面有挂着一个钱，然后过去之后，哎呀，那个摩挲端详什么之类的，结果人家以为他要偷钱包呢。然后我当时就是那感觉，哎呦，见着真的了，真，哎呀，哎，真漂亮，真是。然后那哥们儿我也不认识，这个要认识的话可能就张口了，第一次见也不好意思，然后觉得哎，真是，见到真的了，还真是很漂亮。你看这个也算一个小心愿吧，就是如果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的观众啊，你手里有俩，然后您能割爱的话，这可以跟我联系啊，这个绝对咱们这个等价交换，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哎，说到这儿，那你不能光说光要啊，正好您不是出了一本新书吗？
嗯，
哎，您可以那个拿这个新书，
哦，对对对，
哎，跟人家交换是吧？
是
吧？哎，帮我们聊聊您出这新书。
因为大家知道我翻译东西、写东西都比较多。
译作等身。
那个身就是一个小玩偶的那个身。因为到现在一年差不多一本书吧，已经出到了第六本。第六本叫《快乐跑者》，超级马拉松和越野跑的一个非常有实操性的指南书籍。作者呢叫哈尔科尔纳，这个选手呢在国内的名气并没有那么响，因为他很少去境外比赛，但是他在美国是特别有名。有这个时尚的杂志啊，把他评选为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跑者。这个人很开朗，而且也很幽默，他无论到哪里都是开心果，大家都非常喜欢跟他交朋友。这个人住在博尔德，博尔德是一个，就是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 ，Boulder 就其实就是暴石，攀岩的一个细分的一个小门类。
在我去玩过一次，挺难的，
是
我觉得。
你像一说什么科罗拉多的博尔德呀，亚利桑那的弗拉格斯塔夫啊，这都是运动的圣地。这哥们儿就住在那儿，然后经常越野跑，因为周围山很多嘛。这是一本16年就完成了的，早就翻完了。然后出版方嘛，一直在这个修订一些细节啊，包括在选择出版社上面也是非常的慎重，所以一直到一年半以后才成书，才推出来。如果你是一个越野跑的爱好者，或者是超级马拉松的爱好者，可以来看一看这本书，里面讲的非常细，包括如何训练、吃什么、比赛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伤病的预防，基本上很就是面面俱到。
那这本书在哪儿可以买到呢？
京东、淘宝、天猫应该都能买到，但是现在因为它刚刚印出来，所以有一些平台可能还没有同步。对，然后再多说一句，所有的翻译的书籍的销量跟译者没有关系，大家大可不必因为支持我而买这本书，就是这本书卖的再好不会给我一分钱的提成。所以大家尽可放心，我这只是觉得它是本好书，没有任何功利的性质，不是为了说想让自己荷包更鼓一些，所以在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不是这样子，这真是一本好书。另外呢，现在马上要出版的第七本是关于大北跑。昨天的比赛中我们也介绍了很多次大北跑，包括那次世纪大战，海勒、格布雷西拉西耶、贝克勒和莫法拉赫最后一公里百米冲刺的速度 PK 到只差一秒钟，就是那次大北跑最经典的世纪对决。大北跑它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是从纽卡斯尔跑到南希尔斯，这个比赛的参赛规模是全英第一大，伦敦只能排第三。对，这个比赛历史非常的悠久，而且它因为半马比赛嘛，受众群更广一些，有很多能跑进60分的选手都会参加这个比赛。对，这本书呢是在61的前后发行，为什么呢？它是一本少儿书籍， 讲的是小朋友参加这个比赛，以及小朋友在参加比赛之前认识了一位在小时候参加过这个比赛的老爷爷回忆的故事。
哦，有意思
啊！对，这本书很、嗯、对，它有两段两个主线，还有回忆有穿插，而且呢，这本书的作者叫大卫阿尔蒙德，这个人拿过很多的大奖，包括安徒生的奖，包括银铅笔，就是几乎就是儿童文学界的奖，这个人已经拿遍了，是一个这个领域的大师级的人物。你像月亮跑进月亮里的男孩，还有反正他的作品已经出版了两本到三本，但是有两本是在台湾出的，所以这本书呢，它是一本插画图，插画的书，里面有很多插画，非常好看。因为我现在拿到了它的原版，就是真的很精美，爱不释手。如果你家有小朋友是跑二代，或者你想培养他的兴趣的话，可以给他在六一的时候买这么一本书作为礼物。
哎，听上去真不错。
嗯，然后昨天在比赛中我也介绍了我要翻译的第八本书，是关于吉普乔格破二的事情。有什么想探讨的，大家也可以找到我的微博和微信，都是马拉松 Sean， 然后咱们可以多聊一些跟跑步有关的好玩的事。
对，然后那个 Sean 是 S-E-A-N， 哎，感兴趣的同学们可以去关注 Sean 老师的微博。嗯，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孙飞老师的工作。
感谢大家收听马拉松指南，我们的节目每周三播出，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社交账号，经常有福利送出。
我们的微博是 @ 马拉松指南官微，官方的官，微博的微。我们的微信是马拉松指南播客，
也欢迎大家关注主播的微博，我的微博是 @ 段威喜欢阳光很好，
我的微博是孙飞 runner，
我的微博就是我的名字石春健，春天的春，健康的健，我们下周三见。